么《太上感应篇》呢，是道家的教学，文字虽然不多，但是义理却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圆满，字字句句都是说之不尽的呀。那么这句推多取少，就是断恶修善的落实。小注里面呢、啊，开头第一句就说的啊，就说此句所指甚广啊，啊，这个理论跟事实啊，都是深广无尽的。他这里举了一个比喻啊，说兄弟分家，朋友交财呀、啊，财务上的往来啊，要懂得谦让啊，这是美德。如果说争取的话，各位要晓得哦，这一争取贪嗔痴的烦恼就会现前喽，这是佛家的最大的忌讳哦。所以贪嗔痴三毒烦恼，如果不能够遏止的话，那么果报就在三途喽。所以眼前得到了一点点便宜，又算什么呢？要知道啊，这是得不偿失的呀。所以朋友共财更要相让啊，朋友有通财之意。那么有一些师父啊，有一些同修啊，来问师父，老师父啊，这个朋友向我来借钱呢、啊，我到底要不要帮忙他了？那师父就告诉他，你若是有能力的话，就帮助他吧。但是你要记住哦，你借给他就决定不要想他还回来哦。这个样的朋友就越交越厚咯，借给他你还想他要还，你还要讨债，那么好朋友就反目成仇，这又何苦呢？所以借给他的时候决定不要想他会还给我，借给他就送给他，这就是赠与。你的心多么的安啊，多么的这个快乐啦、啊，多么的平安啊，他将来要还你很好，很欢喜啊，不还你也决定不要再提。所以帮助人啊，事先要想到自己的能力，尽心尽力的帮助人啊，可以养自己的厚道，那么厚福就无穷啦。如果我们能常常的这样做啊，那我们在社会上的建立的公信力啦，我们办事情就很多人会拥护我们啦，人缘特别好啊，很多人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乐意帮助别人呢，啊，这就是因，我们种了因，那么别人帮助我们就是果报啦，所谓种善因得善果嘛，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要知道相让很重要啊。我们人啊，生活在这个世间啊，实际上我们自己的生活所需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古人常常讲嘛，活在这个世间不过是日食三餐嘛，夜眠六尺啊，啊，我们就能够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了吗？所以是人为什么不肯相让呢？那么佛啊，在《疑教经》上啊，也讲了一段话哈、啊，这个注子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佛讲啊，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恼亦多啊。啊，这个意思是说啊，欲望多的人，贪心重啊，没有得到的想得到啊，所得到了以后呢，又怕失掉，这个心理负担就太重了。所谓患得患失，烦恼太多了哈。啊，这种人容易短命，为什么呢？忧能使人老嘛，俗话讲的，这就是古人的经验之谈呢、啊。一个人忧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这个人容易衰老哦，人容易多病哦，那寿命自然就会不长了吗？从这些事实真相啊，这些道理上来观察，我们就晓得儒家、道家、佛家这些真正的聪明人啊，他们懂得养生啊，他们尽可能把忧恼的事情丢掉。所以他们身心自在，那么教化众生是他们的事业啊。虽然做这份事业很认真努力地去做，但是决定没有需求的哦。为什么呢？因为有求就有烦恼，无求就没有烦恼，多求就多烦恼。所以他们教导学生、教导子弟，他们对学生、对子弟决定没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有希望就有失望嘛。所以学生有成就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好，做老师的都看到很欢喜嘛。那么你不能够依教奉行，不能够接受教诲，还是继续造作一些罪业，这个做老师的也只有看看点点头啊，哎呀，你们习气烦恼太重了，他连心里头连痕迹都不沾呢，这才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啊。这老师现在教学生很生气啊，不懂得养生之道啊。我们为社会啊，为人民，为众生啊，做一些好事啊，我们有缘就去做，那是众生有福，我们应当做，多做一点。如果没有这个缘分，那么但是就是众生没福啦，那么我们就落得清闲自在啦，决定不是去攀缘的哦。如果说我一定要这样做，那我们就有忧恼啦，我们就有欲望啦。 所以啊，儒释道三家啊的心地啊，都是清净无为，而且是无为而无所不为，这就是感应啊。那么佛又说，少欲之人无求无欲，则无此患。这是佛教导我们，我们要在怎么样在这一生当中过得很自在，过得很幸福啊。常言说得好，理得心安嘛，道理明白心就安了，道理明白之后欲望就没有了。那么我们跟众生相处，他要的我们尽量给他嘛，他要名给他名，他要利给他利嘛，他要财财给他嘛，所以跟众生结欢喜缘啊。那么我们所需要的他不要啊，他所需要的我们不要，他需要的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清净心。所以我们跟一切人相处的时候就没有冲突了。世间人为什么处不好呢？就是因为利害冲突，彼此互相的竞争，所以不能够相处。如果我们觉悟了，我们也就能够做到推多取少了啊，我们懂得谦让，那么我们跟一切众生啊就能够相处得非常的融洽了，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也不会有任何的误会，就能够真正做到了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那么对于社会的安定、世界的和平、一切众生的福祉，自然就能够圆满的成就。接着我们讲到三十句，受辱不怨啊。第31句是受宠若惊啊。刚刚讲的是推多取少，那么这三句话就是佛家讲的三善根，所谓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那么佛告诉我们，世间所有的一切善法都是以这个三个根本而生起的。换句话说，三善根能生无量无边的善法。那么反过来，贪嗔痴这是三毒哦，三毒烦恼就能生出无量无边的恶法哦。啊，这句话也是老生常谈啊，哪一个学佛的同修不知道呢？虽然都知道，但是哪一个人肯认真的去做呢？那么不能够认真的去做，换句话说，对三善根真正的意思并没有搞清楚啊。三毒三善根是我们切身的利害，这是对一切法的认知，可以说是最低的一层了。那高等的智慧能够辨别宇宙人生的真妄邪正，中等的人能够辨别是非善恶，下等的人懂得厉害啊。说实在的话，我们在整个佛法中啊，连下下根都谈不上。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连切身的厉害都不知道啊，这样怎么如何能够趋吉避凶呢？所以说现在啊，因为我们都看到很多灾难发生，气候也不正常，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非常的人心不安、人心惶惶的时代。气候也不正常，风吹到树上，那个树都枯死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都发生了，人心也反常，变成了麻木不仁。你看，很多灾难，我们常常讲很多灾难会现前，很多灾难到处都有。哎，如果再一个大灾难来的话，不是很惨吗？人类？那有人就这样讲了，哎呀，好啊，早死早好啊。现在有这种观念的人很多，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啊，很麻烦的。所以宗教家里面啊，提到这个灾难啊，都劝人要悔改，这个话说的不无道理啊。为什么呢？佛经讲得很清楚，所有的灾难是我们自己不善业的感召而来的。对，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宇宙的来源、生命的来源、世间所有现象的变化，佛说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啊，是这个道理的。那么心跟性呢，说实在都很难懂，这个字虽然我们认识，意思我们不懂。我们意识当中、想象当中那个心呢、不是佛所说的。何以知道不是佛所说的呢？大家念念楞严经就知道了。在楞严经一开端啊，有很长的一段经文，那一段经文就是让我们了解佛说心的那个意思啊。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尊者的对话我们看了之后啊，才晓得我们自己对佛经的这些名词术语啊会错了意了。所以禅宗说得好啊，若人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个话的意思 啊，是说我们要把心智这两个心性这两个字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我们就成佛嘞，我们就不是凡夫嘞。换句话说，凡夫对这两个字概念都搞不清楚，都是模糊的，真正搞清楚了，你就是佛啦，你就是菩萨啦。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心性这两个字真正的认得，最低的限度是原教初住菩萨，是法身大士，十法界里面的人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佛又跟我们讲依报随着正报转，所以在古时候中国啊，看一家所讲的所说的看风水算命的也都常常讲相随心转嘛，哦，跟这个意思有点像，这是相通的。那么看风水的人常常讲福人居福地，福地居福人居，我们把这个话合起来看，仔细的想想，我们消除灾难就有办法了。那么有灾难现前，这个地区就不是福地咯。为什么不是福地呢？因为我们这些人没福嘛。如果我们这些人肯修福的话，这个地区就变好了嘛。所以福人居福地，福地哪里有灾难呢？所以大家把诸佛菩萨的话和古人这些话综合起来看，我们就找出一条非常可能有效的消灾免难的方法，那就是断恶修善。那么断恶修善要从哪里断起呢？要从心地上断起，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效果，真正发心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可是善恶的标准要搞清楚哦。所以感应篇这三句话就是三善根，我们能不能做到呢？佛告诉我们，善恶最浅显的标准是五戒十善呢。所以从事上来讲，每一条真正的做到了所谓十善业道，那个道就是幸福之道。我们想求福，那么福从哪里来的呢？福啊是从善而来的，所谓十善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要真正做到才行。那从理上讲，凡是为自己为个人为家庭这个念头就是恶念，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这个念就是善念。所以要把理跟事啊要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发心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修学十善业道，这就是真善。若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家庭为我们的小团体来修十善业道，那就转不了共业咯。换句话说，消灾转变灾难就做不到了，但是个人仍然可以得到福报，但是我们那个福报太小了，抵不过这个业力。在大经上常常讲啊，众生造的贪嗔痴的业力啊，这个业力之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哎，我们这一点小小的五戒十善就能够躲得避这个灾难吗？没有这个道理的。所以理论跟事项啊结合成一体，才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能够消除灾障，消除业障，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的心量越大，我们的福报就越大啊！中国谚语也常常讲嘛，量大福大，都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我们的度量小，有什么福报？没有福报嘛。所以一定要剁开自己的心量。佛菩萨的福报为什么那么大？就是因为他们心量大。所以经常常常讲他们的心量，说啊，这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所以福报大。这什么样的灾难佛菩萨他们都没有啊。所以心量小的话，纵然我们修福啊，想要免除这个灾难也是很困难的，但是修总比不修好啊，这是可以肯定的啊。所以古老那些传说灾难的传说也是有依据的，不是凭空乱讲的，中西方都有道理，各有根据的。那么种种的依据不外乎三大类，他们的根据有三大类啊。第一个最高明的是定功，在禅定里面见到的这个事实啊，这是最可靠的。禅定功夫深的人，他能够突破虚空，也就是说他能够看到过去啊，他能够看到未来，这是最可靠的。但是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要修校这种功夫啊不太容易啊，做不到。第二是数学，数学是科学之母啊，从数学里面推断也是相当的准确哦。但是如果这个数学推断的时候数字上差了一点点都不行哦，那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咯。所以从数学里面推断的准确性只能达可能达到 70%， 啊，还是有一部分会疏忽掉的，并不是完全的准确。那么第三种的根基是鬼神，所谓有的灵媒啊，他们跟鬼神啊互相的沟通往来，鬼神就告诉他们，啊，这个靠得住靠不住呢？这个很难讲哦，有些事情很可靠，有些事情鬼神会跟你开玩笑哦，那就靠不住了。所以古老的传说的根源不外乎这三大类啊。那么鬼神我们在佛经上都听读到了哈，鬼神有五通哎，啊，除了漏精通他没有之外，他有天眼通，他有宿命通。可是这个鬼神虽然有五通啊，但是他那个能力啊并不大啊。要知道天神的能力啊就比鬼神要高得多了，但是人与天神往来的例子历史上是有的，但是非常少。在跟鬼神往来的例子就很多了，在中国在外国的记载传说里面啊，我们看到了很多。所以我们了解啊，传说的来源啊不是空穴来风的啊。中国古时候的读书人啊绝不迷信的，孔老夫子教导我们都是实事求是啊。儒家教我们要趋吉避凶，就是观察祸福要来之前啊必定会有个预兆嘛，观察这些预兆啊。儒家讲就是上天垂象啊，上天垂象并不是神的指示哦，而是自然现象。那么上天就是指自然嘛，自然的现象，看到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晓得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哦。所谓月运而风，楚润而雨嘛，那风俗人情也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哦。所以你只要看看这个社会大众，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什么，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知道这个地区是就知道这个地区的吉凶祸福了啊。这个不是迷信哦。如果大家心里都很善良，所思所言都是善福，那么这个地区的人就一定有福吗？这一定是个好地方嘛。如果这个地区的人所思不善，所言不善，所行不善，那么这个地方就一定会有事故发生，灾难发生哦。所以聪明的人啊，有智慧的人，他就会避开，所谓是为邦不居，乱邦不入嘛。啊，《论语》都有讲到啊，这个地方有危难有动乱啊，都是看人心的思想言语和造作就知道会有没有了。所以自己啊要应该啊怎么样的做法就懂啦。趋吉避凶怎么是迷信呢？都有理论和事实的根据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同样很冷静的观察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啊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论，他们的造作，我们处在这个环境啊，多数人都这样做，我们也会受到牵连的。佛法讲的是共业所感嘛，但是共业里面还有不共业哦，这就是别业了。如果我们的别业的力量很强，那么他们干扰我们，我们也可以干扰他们。所以说念佛能够消业障啊，能够化解灾难啊，就是根据这个道理而建立的。在所有一切善念当中，念佛最善了，没有比念佛更善的了。可是我们今天念佛效果并不显著啊，因为这是因为我们念佛，我们对于念佛的这个了解啊不够透彻。如果我们了解透彻了，这个佛号的力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尤其是对我们现前这个灾难的消除啊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接着我们讲到感应篇第三十节，受辱不怨啊，这一节是讲的无嗔啊，断贪嗔痴这个无嗔呢、啊，这个辱啊，中国人自古以来是非常的重视啊。古人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哈、哦，在古代的中国读书人讲求这个道义啊，士呢就是现代所说的知识分子嘛，古时候说读圣贤书的人称作士。那么他们有这个杀头无所谓，但是五路不能够接触的这种观念啊，这些读书人啊把五路看得非常的严重。所以佛法传到了中国啊，佛菩萨佛教菩萨啊，教菩萨啊就是教学生嘛哈，佛教的术语啊，佛菩萨啊，菩萨就是佛的学生。那么教学生，佛教学生的修行修养德性啊有六条纲领啊，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六度啊，六波罗蜜啊，波罗蜜是梵语啊，翻成中国就是度的意思了。那么六度这六个纲领就是学生的守则了，既然做佛的学生就一定要遵守这六条守则。那么这六条就是布施、持戒、忍辱啊、精进、禅定、智慧、禅定、般若。那么里面就有一条忍辱这一条， 实际上佛说的并不是忍辱，佛讲的是忍耐，忍耐的意思。那么翻经的大德看到中国的国情啊，中国的习尚啊，把五路看得这么重啊，就把这个忍后面加了一个辱，所以这翻作忍辱，这专门对中国人讲的啊。这个翻译啊是符合世尊的教学的总原则，这就是应机说法啊。这个译法翻译的方法适合中国人的根气啊，根基，也就是说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翻得非常好。这个辱都能够忍呢、啊，还有什么不能够忍的呢？那就没有事情不能忍的啦。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忍呢、啊、是修学成功必要的条件呢。什么《金刚经》上面讲啊，一切法得成于忍，所以在中国古人就有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说法嘛。由此可知，世出世间法成就的大小，完全看我们的忍耐的功夫。我们忍耐的功夫大，那么你的成就就大；忍耐的功夫小，那么你的成就就小。那不能忍耐呢，就不能有成就啦。这些事实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嘛，所以大家只要冷静的观察我们周边这些人物，你看看哪些人有成就呢？哪些人不能够有成就呢？都在眼前吗？所以佛菩萨的教训，我们读了听了，我们细细的思维啊，再仔细的观察周边这些人物啊，成功的、失败的人物，再看看历史上的记载啊，历史上那些成败的人物，我们就证实了佛菩萨的教诲，古圣先贤的教诲是真实的，对我们有大利益的。尤其是这个地方教得好，受辱不怨，这是真实的德性。怨是怨恨嘛，一般人受了侮辱，说实在的，纵然能够忍耐下来不加以报复，但是这个怨恨的念头多少还会有。这种怨恨的念头，说实在的话，就是将来报复的业因，报复的根源这一生没有报复，读书读圣贤书还忍过去了下一次碰到了他又发作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了解很重要。所以五路是外面的境界，你内里面都是，如果有嗔恚的话，外头受了一点侮辱，那马上就这个人就发作起来了。这个发作就是病发作了，我们这个病不能看轻哦，不能小看它哦。为什么？这个有意无意当中就会跟别人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这种公案，无意当中得罪人，到了以后人家有力量报复的时候就招架不住了，甚至惹下了杀身之祸，在古时候还有灭族之祸的，更严重啊，都是因为小不忍，无意当中得罪人，这种例子很多。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对恶人、心量窄小的人，一定要对他谦虚，要恭敬，不要跟他结怨哦。佛教导我们普贤十愿，第一愿就叫我们礼敬诸佛，接着是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四句话都做到了，那么我们一生的受用就不尽了。无论对什么样的人都要谦虚，都要恭敬绝对不可以有傲慢的行为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甚至哪一个罗汉、须陀洹，我们跟人家都比不上所以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所以常常向佛菩萨看，我们的傲慢心就没有了，自自然然就会养成谦卑啦。谦卑是属于性德，这是佛教我们的，孔夫子也是这样教我们的这一部礼记你看他讲了什么，无过于自卑而尊人吗？这是一部礼记精神的所在就是教我们自己处事待人接物要卑下，要尊敬别人。所以孔老夫子做到啦，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夫子接见任何一个人都非常的谦卑的。那么佛在经上我们也看到佛了，佛是什么样的人呢？态度也是非常的谦卑。所以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尚且如此的谦卑，我们是凡夫俗子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人一有了骄慢的这个念头就完了嘛。所以孔老夫子看人他在论语上面讲说到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德行才华跟周公一样呢，一样的这个媲美周公一样的好我们知道周公是孔夫子最尊敬的人吗？假如这个人他德行学问像周公之美，但是他世交且吝，其余不足观矣 哦，这个他骄傲，他吝啬，这个人就不必看了。纵然他有中宫的才华，也不必看了，那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我们就晓得骄慢对一个人的德性有多大的伤害啊！接着我们讲到感应篇第三十节，受辱不怨啊、哦，这一件事情啊、哦、很难做到啊、哦，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做到。为什么呢？跟我们切身利害啊、哦、关系太大了。世界的一般人呐、啊，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是遭遇到许许多多的恩怨这些事故吗？所以佛法在里面。佛法里面跟我们说啊，这是八苦啊、哦，所谓怨憎会苦、爱别离苦，这是古今中外啊、哦、没有不令人感叹的事情。这两件事情不是我们愿意遇到的，可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偏偏会遇到啊，你说怎么办呢？而且时时还遇到，处处会遇到、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够忍辱，从小怨结成的深仇大恨。所以《文昌帝君一直文》一开端，文昌帝君就诉说他过去的报恩报怨的这些事情实在是惨不忍睹啊！如果不是他遇到佛法，就很难觉悟，很难回头了。这是因为痴迷才会造这种恶业的。所以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呐、啊，决定有他的道理的，也决定有他的好处的，有他的利益的，叫我们要常常想着别人的好处，不要记别人的恶啊，要常常念别人的恩啊，不要记别人的怨啊。这两句话很重要，我们要能够真正的做到，那么生生世世就能够享福了，就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爱戴帮助了。可是偏偏有许多人啊忍不过去呀、啊、如果我们能够忍，不但不吃亏，而且还占大便宜呢。比方说、哦、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服务，经理老板、哦、觉得我们很有涵养，我们有修养，就会赏识我们，同时就会尊敬我们，那么升迁的时候我们的机会都列在第一嘛，那谁帮我们呢？原来那是骂你的人，那些打你的人啊，那些侮辱你的那些人啊，帮了你的大忙，你都不知道啊。如果你不能够忍，你要争，你要吵，你要闹，那么你自己就对自己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咯。这个是眼前的事实，眼前的利害，但是有几个人能够认识清楚呢？哦，所以说不懂得受辱不怨的重要啊。那么这只是花报而已哦。啊、如果是讲到果报的话，那就更殊胜了。果报是来世哦，花报是这一生嘛，哈、啊。那么我们的冤家、我们的对头都化解了，都变成朋友了，都变成热心帮助你的力量了。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成就。所以佛菩萨常常教导我们，宁愿舍去生命，不要跟人家结冤结仇。生命算不了什么，舍身受身嘛，一切众生都不能避免，这是小事。所以说，生死是小事。死生才是大事，这两个字一颠倒，意思就不一样喽。生死是这一生的事情嘛，小事一件。死生死了以后啊，你会再生啊，到底生了哪一道啊？这个就是大事喽。这个身体死了啊，它变成畜生了，变成恶鬼了，堕入地狱了。你说这个事大不大呢？所以这个身体死了，我们去做佛了，去做菩萨了，升天去了。所以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才是大事啊。这个事情有几个人懂的呢？有几个人相信呢？在我们古老的社会里面呢、啊、大多数的人都相信，受过圣贤教育的人都相信，那么现在人相信的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只要他头脑冷静，思密啊，思维缜密，这些人还是会相信的。这个现代人呢、啊、学科学的人很多、啊、所谓迷信科学，科学要说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就不相信。所以从前李炳南老师啊讲经的时候提到这个事情，他就说了一个笑话。他说啊，你有爸爸吗？你相不相信呢？啊，相信，见过了。那你的祖父你相不相信呢？啊，相信，我也见过了。那你的曾祖父你相不相信呢？我曾祖父没见过。啊，没见过就不相，就没有，就不相信。这个符合科学的精神吗？所以世间呢、啊，没有见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没有证明的事情也太多太多了。你看200年前，你说这个地球是圆的，谁相信呢？没有证据嘛。到后来科学技术发达了，证实了，说明出事实的真相了，我们才相信。这六道轮回的状况，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能够达到。等到科学技术再升级，确实证实了，这时候，请问怎么说呢？所以决定不可以说 我没有亲眼见到，我就不相信。这种信真正叫做迷信。那个我们看到美国很盛行催眠嘛，刚才也提到了，用催眠的手段就让这个人说出他的前生。这个前生有人从人道投胎过来的啊，有的从畜生道投胎过来的啊，还有的不是从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呢到这来投胎的呢。这是这一种案例，在美国已经有几万个例子了，有的透过媒体出报道出来啦。所以他们呢相信佛家讲的六道轮回啦。那么既然我们知道有六道轮回，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来世怎么办呢？这一次的时间很短促哦，众人活上了100年，真的也不过是弹指过去而已啊。所以你看70多岁的老人，5、6岁的事情他们还记得哦，就像是昨天一样哦。所以想想看，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还要造恶业呢？为什么还要跟别人过不去呢？要多想一想啊，与人为善啊很重要啊，决定不要跟人家结恶缘的。人家恶意对待我们，我们一定要回头反省，不要一味的只是他的错哦。不见得哎，他恶意对待我，他为什么不恶意对待别人呢？所以自己冷静想想，心就能够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就会生智慧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就是我们说话说错了，无意当中得罪人了。所以人家对我们不好的态度，我们觉得那是应该的，因为我做了不善的因嘛，所以应当要接受这个果报啊。事事都推到对方，都责怪别人，这是重大的过失。纵然啊这一生没有跟别人结怨，大概总是前生嘛结的嘛。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都相信有来生有前世，这个怨我们要承受下来，决定没有报复的心，这个账就清掉了，就了掉了，一笔勾销掉了。所以忍让比什么都重要，特别是小事微不足道的事情更不可以计较，重大的侮辱都不计较了，何况是这些细小的。所以一定要用智慧，要用慈悲去化解人啊，没有不能够感化的，不能够感化人是我们自己的德性功夫不够，我们的智慧不够，才不能感化他们。如果我们的德性够功夫够，我们怎么不能感化他们呢？你看以前的舜王，古代的大圣王，他就是见不到别人的过失，只见到自己的过失，所以他能够感动他的父母，最后饶王让位给他，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所以六祖大师讲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谁做到了？就是舜王做到了，六祖慧能大师他本人也做到了我们都看到了经典上所以这条教诲啊是非常的重要受辱不愿。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讲到此地。